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我们是第二单元的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是第七课。谈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就提到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过去放下来，不要停顿在那里。然后我们也提到我们如何要努力面前。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专题里面呢？因为主耶稣提醒我们，同样是在等新郎，有的人会被关在门外，同样是向主人给他这个资金去完成任务，有人就是不能拿到奖赏，也不能被主夸赞。然后都是羊，可是有绵羊跟山羊。所以主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些比喻，或者是这个记事呢，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本身要常常检视我们自己有没有离开跑道。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些迷惑，或者是我们有可能会被绊倒。从我们现在努力的向前跑的时候，我们对着我们的标杆，那我们的心里面是在顾念什么呢？当你在跑的时候，如果你的心里面在顾念其他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忧虑，或者是跟这个赛跑没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就会让我们分心？有时候不小心就离开了那个跑道，就跑不直了。或者说呢，让我们呢就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跑。今天我们的主题经节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圣经有一句话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当然不一定是指钱财，但是不管怎么样，财宝就是我们所顾念的，我们所宝贝的，我们所在意的。那么我们顾念的是在哪里呢？他说不是可见的，是不见的。等于说你的标杆是跟能够跑到主耶稣面前，跟他面对面，然后你要顾念的是他背后我们见了主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被他称为良善的仆人，是不是能够迎接他，跟他一起享受他的福的，是不是我们是跟主站在一边，然后呢完成了我们世上的托付的。那么今天呢我要谈的是离开跑道，脱离了跑道有没有可能？有的。如果我们心里面在意的顾念的不放在见到主耶稣后会发生的事情的话，那有时候是有危机的。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他说呢，他对提摩太说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所以后面他就提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那个脱离跑道的经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离开了跑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检视我们自己，引以为戒禁的。有的人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他本来是在真道上向前跑，对准的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可是我们心里的顾念呢却是暂时的，却是那现在看得到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钱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网罗，也是一个引诱跟迷惑。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路加第十六章，这里提到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我们啊，在这里要了解到哈，之后呢，主人说呢，就是要把他辞掉了哈，因为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要辞我哈，你不要再做我的管家。他是一个在这个主人的事业里面呢，好就好像一个主管的位置，他是雇工，他是雇用的，他是有他的薪水的，跟我们以前提到这个仆人主人给仆人多少这个才干，然后让他去发挥不一样。以前那个仆人是属于主人的，那么在这里讲到的管家呢，是一个职位的意思。那么这个管家做得不好，被告状，所以主人就把他辞掉。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了，那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要当农夫呢？没有力气，因为管家是比较属于用脑筋用能力哈，比较不是用劳力的。讨饭呢，可是一件很害羞的事情，没有那种脸面去讨饭。他提到我将来要做什么呢？往下面他说，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等于说他现在还是继续做到他要离开这个工作，叫我在不做之后呢，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他在计划他的将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他说我这样做呢，会让那一些我下面的这些人呢，或者是我管的那些人呢，把我接他们家里面去。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哈。他就很积极的去把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去拜访他们，叫他们来，不是拜访，对不起，叫他们来，问一个，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这个人说呢，100篓的油。管家说，那拿你的账坐下，把100变成50。另外一个来了，可能来以为他要跟他要债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不义的管家问他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的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很多人对于这个比喻有点摸不着边。好，既然是不义的管家，还被主人夸，而且呢，他还是让主人吃亏，那主人怎么在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想到我将来怎么办，然后他去做了这件事情。你有看到这里哈，对于麦子减多少，对于油减多少，有不同的他的这个概念，不同的做法。因为呢，据说那个时候对于油跟麦子的价值哈，就是说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他减掉的呢，这个管家减掉这些被欠债的人的这个油也好，麦子也好，减掉是他们该缴的利息而已，不是他们原来的，等于说我们讲的是本金哈。所以这个管家其实并没有让主人的本金亏损，但是呢，是把他们的利息有的减半，有的减了20%。好，那因为为什么减的不一样？有当时候的最油跟这个麦子的他们的这个利息，油的利息会算的比较高，麦子的利息算的比较少，所以他就斟酌这样子。那么据他们在讲这个数目哈，欠那么多，而且好多人欠哈，如果这样减下来的话，那么事实上他 给这些这个欠债的这些人呢很大很大的一笔这种省了他们很大很大的一笔的这种要还的债。所以他确定当我借着这个主人的这些事业里面的事情，等于说慷主人之慨了哈，然后我就放宽他们要还的这个数目的时候呢，对他们是个很大的恩惠。所以他认为他会成为这一些欠主人的债的这些人的恩人，所以他说以后我就轮着到这些欠我的恩的人的家里面去，所以我就也不用做工。所以主人就夸那个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请我们注意，他不是夸奖他的不义，他是夸奖他做事聪明。然后这个主人把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做了一个比较。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以耶稣的口气来谈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叹息。这个今世之子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认识神的，他不是敬畏神的，他行为不义，然后呢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不义，他把那个等于不诚实了。但是呢那个本金虽然没有亏到主人的，可是让主人少赚钱了，少赚那个利息了。那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今世之子比这个光明之子聪明呢？光明之子是指神的儿女哈。意思是说呢，这个今世之子，这个就算这个很有才干啊，这个有管家之职的这个人哈，他一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他就自己解决了。他怎么解决呢？他要计划他的未来，表示他很有能力的哈，很有管理能力，很有规划能力的哈。然后呢，他还会用别人的，他的主人的东西来得着他自己的益处。他计划未来，我想这是最大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将来怎么办？那他的将来是到他这一辈子有人接他，有人款待他，有人养他就完了。那光明之子呢，我们的将来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是那看不见的永恒的，而不是像这个今世之子呢，这个不义的管家是在顾念现在我这一辈子有人养有地方住，这是暂时的。往下面耶稣在同样这一章路加十六章这一章的往下面呢，又讲了一个比喻。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是比喻哈，因为它是有名字的哈，所以不是比喻，是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这样说，他说呢有一个财主，那这个财主呢每一天呢穿着紫色袍啊，那是很有钱的人才能穿的袍子哈，细麻布衣服都是很好的质料，每一天呢奢华宴乐，他很有钱，他很享受。又有一个讨饭的叫做拉撒路，我们讲的是乞丐，浑身生疮，然后还要靠着人把他放到财主的门口。这个财主不是刻意要养这个拉撒路，可是呢因为他们家每天都在宴客，都有吃剩的，所以呢就是一个很好让他可以稍微温饱的地方。所以他在那里等着，等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拿来充饥，充饥的时候狗都来舔他身上的那些疮的那些伤哈。所以这个情况让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乞丐的人生嘛，对不对？但是呢他 至少还有人帮他把他带过去抬过去，然后呢还有一些零碎可以充饥。这段时间，人生的这段时间，不管多么富有，不管多么贫穷，多么凄惨，都会过去的。然后提到一件事情，那讨饭的，也就是那个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同样的，财主也死了，两个都死了，他们两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两个都死了，人生的日期到了，然后也都埋葬了，等于说呢，这一辈子就结束了。这个穿着紫色袍或穿着破破烂烂的乞丐的衣服，不管穿什么都埋在土里面了。那么现在呢，提到这个财主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很痛苦的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面很痛苦，极其痛苦。他还认得这个拉撒路哈，或许他想说，生前呢，我还是对他有喂养的，有恩的哈。那么现在呢，就好不好打发他，给我一点水哈。那我们都晓得这个结果哈，这个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这个结果，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怎么可能呢？而且呢，你回想一下你过去所享的福。拉撒路受过苦，只不过你们反过来而已哈。如今他现在开始享天上的福，而你要受永刑的苦。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画面，就是他们在地上这个暂时的所过的生活，所穿的衣服，跟以后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会朽坏的身体结束以后，那永恒里面我们所要过的是跟神在一起，天上的福乐，还是那永远跟神隔绝的这个永行的痛苦。那么今天我们的课题意思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向着标杆直跑的跑道上面，我们有可能 会被迷惑，有可能会落在网子里。那我们要谈的这个网子是什么呢？就是钱财。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前面提到说，这个不义的管家把主人的财产拿来规划他的未来。耶稣在强调的是他的聪明，他有远见，即使他是不义的管家，他为他的未来筹划。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有没有顾念那看不见那永恒的呢？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谈到前面那个不义的管家之后呢，耶稣说到第十六章哈，路加十六章的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暂时的，你在管的，你拥有的这个钱财，它称为不义的钱财。圣经说，钱财其实会让我们行恶，成为万恶之根。钱财本身，当然我们要用钱，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今世之子，或者是说光明之子，我们都需要生活，很实际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在顾念的，我们在意的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今生会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如果我们现在神交给我们手上一些钱，那么圣经称为是这个钱财本身是有它的 恶名了哈，就是不义的这个钱财，就是他本身可能啊不晓经过哪一些啊邪恶的啊这个手段啊各方面，我们都不知道钱财赚过来，那个钱是别人拿过的，或者是别人偷过，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神容许我们用，给我们够用，让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钱财成为一个网子把我们网住。在这里说，对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能把那真实的钱财，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呢？以后那永恒的财宝，圣经不是讲吗？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真正的我们可以永恒拥有的是真实的，这个地上暂时的这一些呢，好像一手从别人手上拿过来，然后呢另外一手就把它发出去了，我们要用它没有错，可是这一些要变成一个把我们网住的网子。因为钱财有一种吸引力，会让我们沉沦败坏，是一个我们要非常警醒的，特别是当我们的心跟它勾上关系的时候，变成万恶之根。所以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会离开跑道呢？就是因为贪爱钱财。杰西文那句话更有意思，他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在这一辈子，我们现在正在跑向终点，而且我们越来越近了，不要忘记我们越来越靠近了，因为我们不停下来继续的跑，也是我们的目的，要跑向终点。我们手上有一些别人的东西，记住，这个管家手上经营的是他主人的东西。现在我们手上，我们身边所拥有的是我们自己的吗？不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把他赐给我们，分派我们为管家。就像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主人跟这个给仆人这个资金按着才干受责任一样，我们现在不管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各方面，都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说是别人的哈。我们是帮神管理的，包括我们的儿女。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这些现在神交给我们的现在哈，这个时候，那以后我们到了看到主耶稣之后，那个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才是真实的，现在是暂时的，是别人的，是属于邪恶的，可以这样讲。好，我不是意思不是说你用钱是邪恶，而是说呢，这个钱财里面有邪恶的陷阱。那么但是这些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还是要每天生活，神容许我们这样子过生活，跟别人一样过现实的生活，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用法，我们有不同的顾念。现在是神交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奴役制度哈，所谓的仆人主人，那个仆人是属于主人的，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仆人自己都是属于主人的。我们也是耶稣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神现在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呢，暂时给我们保管的，不管是多少，5000、2000、1000，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要交账，到时候他要赏给我们的那个才是我们的，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拿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我们的心到底要盯在哪里，要顾念哪里。我刚才说过，当我们在跑参加一个赛程的时候，你心思还是会想的，对不对？不会说停下来。那你注意的，你顾念的是什么？你全力以赴的是什么？然后后面那个刚才那个比喻呢？那个故事，对不起，那个故事谈到这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暂时的看得见的，跟以后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可是永恒的，我们要有一个酌量。那他的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你不能侍奉两个主， 所以这个路加的十六章的第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或轻那个，一定有两，一个轻一个重，一个喜欢一个会比较不喜欢。所以呢，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句话是还是对着门徒在警告我们，在提醒我们。接下来就一群法利赛人就笑笑耶稣所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以为然。这里有一句话，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是很有分量的，懂律法守律法的一群人，是被尊重的，可是他们的心是贪爱钱财的。如果以那个时候来讲，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宗教人士，是贪爱钱财的，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光明之子，是不是也有可能心里面的顾念是钱财呢？同样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里也是提到一个故事，因为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你帮我分财产好不好。他觉得耶稣一定会很公正，耶稣很有权柄，耶稣他很有智慧，所以他就说，你帮我跟我的兄弟来分财产。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很感慨了，他说谁立我来帮你们做啊，做你们的这个来判断你们家里的事情呢？耶稣说了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他转向对着这个人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转过来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本身里面到底是不是像那个财主穿的啊，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好看，好，那个服装呢非常的华贵，我们过的生活吃的东西是不是山珍海味？不在这个。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丰盛在什么？在于我们生命那得救之后生命的成长，然后呢圣灵的果子，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灵魂体里面的全人的丰盛。所以他说我们要小心谨慎自守，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一样的一个财主，他田产很丰盛，然后他很有计划，他自己就在思考说，哎呀，我的出产呢已经收藏的地方有一点挤了哈，那我就该要计划了哈，那我就这么办吧，把我的仓房拆了，我需要扩大我的仓房，另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他不是一个浪费的人，他是一个计划，而且懂得怎么样囤积他的为他未来囤积的财物跟粮食的人。问题在这里，当我们计划，当我们储存不是问题，他的心对自己说，灵魂啊，你已经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人生我们的现在就只有放在安逸吃喝吗？或是快乐吗？享受吗？刚才我们一直提到，我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他对自己很有把握的说，哇，这个算一算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我就可以安逸了，他放心了，这是他的安全感。也等于说呢，这是他的人生的目标。然后接下去那一句，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神最珍爱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上师的灵魂，把我们吸引我们，然后带我们归家，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回到神的家中来。那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所以我们的心智，我们的顾念，一定会跟这个所谓的无知的财主不一样，不会把它放在说我又存了多少，而且为自己存了多少，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灵魂要到我们的归处会在哪里呢？所以耶稣下了一个结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富足呢？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积财宝在天上，财宝是不朽坏的，在天上的财宝是不朽坏的。那么我们要用我们世上这个不属于我们只是代管的这些钱财，能够换什么？换成永恒的这个财宝。这也就是第十六章至十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到以后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提到的，就是这个管家，提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哈，他是怎么样？他，对不起，他用这个暂时的他的钱，把它用完了之后，换来什么？换来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财宝，或者是换成永生的一个事业。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没有赢得灵魂呢？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所顾念的事情上面，我们去用心，我们去把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恩赐啦，或者是我们所得着的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有分享出去吗？有用在永恒的价值上面吗？在这里说，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所以你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事实上最重要的不是钱，最重要是他有朋友。那么我们有没有得着人呢？然后有一天这个世上不是属于我们的钱财到没有用的时候，我们有在管理这些钱，用这些钱，但是用出去的目的是能够得着人，以至于转成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永存的账目的我们的财宝，这是这个重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记得钱财可能会有一个网子把我们网住，以至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顾念不到那看不见的而且是永恒的。最后我用两个经节我们来做结论。我的经节是说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个要他分财产的人这样子讲的，也对那个无知的财主的一个警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提到，我们既属乎白昼，我们是光明之子，就应当谨守，把性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自己被网子把我们网住，然后离开跑道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保罗提到在以弗所书谈到我们那个全副的军装，他特别提在这里提到说，信心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信靠的对象不是地上的这些会结束的，这些会变成虚浮的，变成空虚的这些物质，还要有爱。事实上，当我们手上有神交代我们的这些才干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管理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地上的钱财也好，都是要什么？要让我们有去分享的爱，爱灵魂的爱，爱弟兄姐妹的爱，爱神所爱的。上次我们提到说爱主所爱的，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头是我们很容易受伤致命的地方，一方面保护我们的心，有全备的信心，要有爱心，然后呢，我们的头盔要戴上，像安全帽一样，是什么？得救的盼望。得救的盼望就是我们在要向前跑的标杆，向着那个标杆，不能懈怠。而且呢，小心，要越过所有要绊跌我们、会网住我们的网络。就像保罗说的，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是神给我们在今世来享受，又要嘱咐我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真正的富足就是能够行神要我们行的善，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这个是我们手中有这些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神对我们的期待跟目的。